聆听真实的我，感受心灵的震撼。欢迎进入对话，灵异世界。
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
我却用它寻找
惊恐，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。
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荡。
飞破散的瞬间，
我真的听到了，我真的听到了。
吓你一跳的深夜广播，关不掉的收音机。夜惊魂，
清朝末年，北方某地的豪门贾家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离奇的命案。
在那个坟前
啊，
都在那个坟头边排得整整齐齐的。我看了咱们家所有不见了的牲口都在那儿。
张管家，不好了，吴妈她死了。
一具穿着衣服的骷髅成为这一系列命案的制造者。原来贾家为了保住得了麻风病的二少爷狗蛋儿的性命，仅听信了江湖游医的话，将一个过路的女乞丐抓来为二少爷冲洗，最终使他命丧黄泉。
哎呦，管他胖瘦呢，只要能救咱儿子的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吴妈，去把少爷的房间给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们成亲。
而这笔血债也最终成为贾家倾家荡产也无法还清的孽债。
那是你们自己家的人造的孽，与我何干呢？你散了财，舍了儿，自然就会太平了。
那么故事是怎样发生的，结果又是如何的呢？请收听广播剧《凶宅》。贾家大院里接二连三地发生着令人恐怖的事情，这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一具穿着衣服的骷髅。这骷髅不断地索取着贾家牲畜的性命，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请收听广播剧《凶宅》第二集。就在贾家上下为得了麻风病的二少爷找媳妇儿冲喜的时候，贾家大院的门口来了一个乞讨的女人。那女人一身脏脏的，好像也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不过好像精神有点毛病。贾老爷眼前一亮，叫管家张和把这个要饭的女人带回了家。
老爷，人带进来了。
吴妈， 带出去给他洗一洗，还有给他换身干净的衣服，然后带进来见我。
是，老爷。
经过吴妈的梳洗，那个要饭的女人被带进了堂屋。贾老爷和大太太端坐在中央，其他的姨太太们分坐在两旁，一屋子的肃穆与凝重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你是谁呀？是太后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你们都是坏人，都是坏人。
你从哪儿来呀？
你是谁呀？敢这么和我说话，见了本格格还不快跪下？来人啊，给我拉出去掌嘴。哎，小石头，小石头，你藏哪儿了？快出来呀，这有这么多人，快点快点快出来呀。
夫人，你看怎么样啊？
我看还行，身体还算健康，就是有点瘦了。
哎呦，管他胖瘦呢，只要能救咱儿子的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吴妈，去把少爷的房间给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们成亲。
老爷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他们家人不会找过来吧？
张哥，你去打听了吗？这女孩有没有什么来历呀？
哦，老爷，照您的吩咐，我去打听了，这附近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啊，可能是从北方一路乞讨过来的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
夫人，我想也应该没事吧，你这天寒地冻的，谁家会舍得让自己的闺女出来乞讨呢？哎，何况还是个疯子。行了，赶紧让儿子跟他成亲吧，我可不想绝后啊。
就这样，贾家连最简单的仪式都没有举行，贾老爷就让二少爷和那个疯女人结婚了。贾老爷在儿子门口守了整整一夜，生怕那女孩跑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门开了，二少爷狗蛋露出头，说想要喝粥，贾老爷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。那个救了狗蛋命的女人，第二天中午就死了。贾老爷把她厚葬在贾家屋后的一座山上，在一块很隐秘的地方埋了，但是没有墓碑。打那以后，贾老爷每年都要去那儿看看，而且每次都要烧很多很多的纸钱。贾老爷一直回忆着房间里死一样的沉寂。管家张和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老爷，桌上的龙井茶早就凉了，可贾老爷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老爷，老爷，
怎么了？
老爷，茶凉了，要不给您换一杯？
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张和，这两天叫家里人小心一点儿，没事啊，晚上就别出去了。另外，叫人去多买点纸钱，上那坟上去烧烧。再去请个道士啊什么的，来家里做做法事。好了，快去办吧。
哎，好的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办。
哎，管家，管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什么不好了？蔡平，什么事儿让你这么着急忙慌的？
哎呀，管家管家，吴妈不见了。
会不会出去了？
不会的，今天早晨一大早起来，大太太就让我去找吴妈，说是吴妈没有给她更衣，太太为这事儿正大发脾气呢。我赶紧去她房里去找她，没想到她的房门大开着，人却不见了，而且下人们都说没看见她出去。管家，她不会是……
不会是什么？
不会是像咱家的牲口一样 死在哪个坟头了吧？
别瞎说，赶紧叫人去找找。
派去找吴妈的人分散去找了，他们一家一户的找，直到天黑的时候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太太很生气，摔了杯子又摔碗，总之是气得不得了。她可是老爷最喜欢的八姨太，也就是给老爷生了命根子的太太。当年老爷为了补偿她，硬将原来伺候大太太的吴妈给了她，她从丫鬟一下子成了太太，现在可是威风得很呢，连大太太也得让她几分，更不要说是别的太太了。管家张和眼看着太太发脾气，老爷又出去办事了，急得不得了。
太太犯不着和吴妈这个不懂事的老女人生气呀，气坏了身子怎么得了啊？老爷回来我们可没办法交代呀。
好啊张和啊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给你吃给你喝，你现在翅膀硬了反而帮着吴妈来受我了，你是不是和吴妈相好啊？你说。
哎呦哎呦，太太您不要生气呀，我这就再让人去找。太太犯不着，吴妈也。
五福，五福。
哎，管家，什么事儿啊？
你赶紧找几个胆子大点的，又没有儿女的下人，到当年那个疯女人的坟前去看看。
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五福回来了，一脸古怪的神色。而身后的几个壮汉则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，瘫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来。
怎么了怎么了？来人来人，快给他们每个人灌些酒。
张管家，不好了，吴妈她死了。
死个人有什么奇怪的？
可是张管家，你不知道，吴妈她死的太难看了。
第二天，张管家和五福一同到了疯女人的坟前。他年年陪老爷来这里烧纸，这一段路他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。远远的，张和就看到了那个坟，可是应该长满了杂草的墓地上却干干净净的，好像是被什么人打扫过一样。吴妈的尸体就仰面躺在上面。张和走得再近一点，他看到了一张恐惧的变了形的脸，吴妈的身上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得烂烂的，五脏六腑散落在地上，肉翻在外面，血已经结成了黑色的块儿。最可怕的是吴妈的眼睛，眼珠子瞪着前方凸出来。张和吓得倒退了一步，同行的家丁们也都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过来，胆子大一点的还要张望一下，胆子小的干脆闭上了眼睛蹲在了地上。张和静静地看了好久，一种莫名的恐惧涌上了心头。
一开始是这家里的猫狗牲口，现在又搭上了个吴妈，还会死人吗？下一个又会是谁呢？唉，真是作孽呀。五福，吴妈家还有什么人吗？
好像没有了。
带几个人去买口好棺材厚葬吧。
吴妈家里没什么别的人了，于是很顺利的她就被埋掉了，什么人也没有通知。可是这件诡异的事情早就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了开去，就连家丁们也整日慌慌然地害怕起来了。于是贾家闹鬼的事情被人们疑神疑鬼地传了起来。贾老爷回来的时候，吴妈已经埋了好几天了， 他听到这件事找家丁们开会，说这只是一个纯粹的巧合，让大家不要紧张，还说贾家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，并许诺多给大家银子。这贾老爷平日待人随和，又不多事儿，所以贾家上上下下的仆人都很尊敬他，于是大部分的家丁都留了下来，而执意要走的人，贾老爷也给他们多发了几两银子，所以无论是走的不走的，大家心中都热乎乎的，觉得受到了老爷这样的厚待。可是没过几天，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
管家，管家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
又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忙慌的？
五福，五福不见了！
五福不见了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他一个大男人能上哪儿啊？会不会又上谁家喝酒去了？
哎呀，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，可都找不着啊！管家，他会不会是也和吴妈一样？
别胡说！不过，要是再找不到，你就找几个胆子大的去那个地方看一看，千万别声张，快去。
五福当然也是在疯女人的坟前找到的，同样恐怖的神情，同样被什么抓得稀烂的内脏和身体。贾老爷几乎没有勇气再看一眼，就吩咐张和厚葬他。五福失踪的事儿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染了整个地方，一种恐慌不可抑制的在家中传播，甚至传染了整个村子。五福的老婆在贾家领了一大笔钱，她带着孩子走了，走得远远的离开了那个地方。她说贾家这座宅子是座鬼宅。接下来死的人是二少爷的随从，还有那天伺候二少爷和那个疯女人结婚的那个仆人，他们也一样的死在了那个疯女人的坟前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管家张和再也坐不住了。
老爷，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？
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张和。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
老爷，你发现没有啊？凡是伺候过那个疯女人的人，在一个一个的死掉啊。吴妈是给疯女人洗澡的人，五福是领她进门的人，而那个少爷的家丁也是伺候过疯女人的人呢。那么，下一个人会是？
张和。你的意思是，下一个要死的人会是二少爷？张和呀，每次我想到狗蛋儿的哥哥莫名其妙的死了，想到自己人到中年才喜得一子，直到现在，我这八房姨太太还只是第八房的姨太太，生了一儿一女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早就绝了后了。现在我自己也很老了，万一狗蛋儿再有什么闪失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张和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老爷，要不咱再找一个道士驱驱鬼？
嗨，咱别提那些道士了，这个道士那个道士都找了一堆了，哪有一个管过用啊？
哎，老爷，我倒是想起一个道士，是我很早的同乡，据说挺厉害的。
哦，那你怎么不早说？
他只是个道友，我听说自从他练道以来脾气古怪得很，还不知道他肯不肯来呢。
哎，去试试，去试试，请请看，多少钱都行，只要能救我儿子的命，倾家荡产我都愿意。张和，拿些银子，你明天就去。
哎，
快去快回啊。
哎，好，老爷，我这就去。
张和请来的这个道士年龄和张和差不多，他脸色阴沉，不爱说话，见到贾老爷只是点了点头，这就算是最礼貌的招呼了。那黑脸道士一来就开始在屋中走动，每个屋子都走了一遍，然后就开始嘴中念念有词地站在院子中间。只见他一会儿平和，一会儿激烈，一会儿用他的拂尘在空中扫几下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那道士的脸上全是汗，好像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吭声。贾老爷在一旁心情紧张地看着那个道士，那道士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天空，看了看地上，又看了看贾老爷，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大步地向外走去。
道长啊，你怎么走了？
哎，我刚才问了很多呀，你们家的确是遇到了什么。
道长，那你得想办法救救我们呀。
不，狗丹不能死啊，他死了叫我怎么活呀？
道长，我求你了，帮帮我，我出1000两黄金行吗？道长，我老年得子，而且就这么一个命根子，但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求求您帮帮我吧。我给您跪下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在贾家一家大小的哀求之下，那个道士终于留了下来。他只是答应看看行不行，还要看贾家的造化。在大家的不断请求之下，那道士终于讲出了那个骷髅的来历。那么这个骷髅究竟是谁，又为什么要接二连三的杀人呢？请您继续收听广播剧《凶宅》第3集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凶宅》第2集。改编亚楠，剧中人物贾老爷由王宝云饰演，张和由辛振宇饰演，大太太由桑野饰演，八姨太由胡雪莹饰演，旁白亚楠，制作合成亚楠。清朝末年，北方某地的豪门贾家接二连三地发生着离奇的命案。
在那个坟前
啊，
都在那个坟头边排得整整齐齐的，我看到咱们家所有不见了的牲口都在那儿。
张管家，不好了，吴妈她死了。
一具穿着衣服的骷髅成为这一系列命案的制造者。
有头债有主，
原来贾家为了保住得了麻风病的二少爷狗蛋儿的性命，仅听信了江湖游医的话，将一个过路的女乞丐抓来为二少爷冲洗，最终使他命丧黄泉。
哎呦，管他胖瘦呢，只要能救咱儿子的命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吴妈，去把少爷的房间给收拾一下，今天晚上就让他们成亲。
而这笔血债也最终成为贾家倾家荡产也无法还清的孽债。
那是你们自己家的人造的孽，与我何干呢？你散了财，舍了儿，自然就会太平了。
那么故事是怎样发生的，结果又是如何的呢？请收听广播剧《凶宅》。